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九章第一节，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押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战败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约押又再次表现出他过人的智慧和勇气，这又是正面的，从来没有这种胜仗，打了胜仗凯旋吹号欢喜快乐，怎么现在好像打败了一样，很丢脸。第五节，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大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在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约押讲的话非常难听，非常残忍，但讲的非常对。王啊，今天是庆功宴，今天我们是得胜了，打胜仗了，你不可以爱哭，你爱哭以后没有人跟着你了。现在大家是这么辛苦的替你把国夺回来了，押沙龙势力很大的，现在帮你把国夺回来了，为你把国夺回来了，你在那里哭，你在难过，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爱你的仇敌押沙龙，你不爱我们这些爱你的人，你恨我们，希望我们死。各位，这句话实在可以用到世人对上帝和魔鬼的态度，上帝对我们好我们恨我，魔鬼对我们坏我们爱。你今天啊，再为儿子哭啊，所有人都要离开你，你从小就是祸患，从小就有狮子熊的祸患，然后有扫罗的祸患，然后有非利士人的祸患，然后有各样的祸患。如果你今天再哭下去，你会有更大的祸患，你会众叛亲离，没有人再会跟你。大卫聪明极了，聪明绝顶，他当然听得懂，他也知道这话是真实的。于是大卫就出来了，大家本来都已经跑了，那么现在在城门口不再哭了，恐怕就为他的儿子死再开一个庆功宴了。他不能不这样做。各位，这个大卫就是那个杀掉哥利亚的大卫吗？这个大卫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战士吗？同样一个大卫，同样一个大卫可以非常懦弱失败，同样一个大卫可以非常刚强成功。如果大卫在看到拔示巴动一念的时候想到将来会有这一幕，我想他不敢了。各位，当然很多人也知道圣经有想到地狱那一幕，但是我们还是敢，因为地狱的火很遥远，情欲的火很真实。各位，情欲的火很真实，地狱的火更真实。好，大家都来了，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手，现在他躲避押沙龙逃走了，我们告押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了，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让我们牧养，不管是你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或小组长或者是家长，我们总有牧养的对象。你要知道你是牧人他是羊， 不管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小组教会，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总有一两个牧养的对象，孩子、妻子或者儿女或者什么。你在牧养，你就得知道一件事，你得带领他，你得有更大的智慧、圣洁和良善。你不能怪他不领情，你不能怪他笨，你不能够的。以色列可以说非常的无情了。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说，当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王就是伊斯波设也死了，在他们的元帅就是亚尼尔也死了以后，他们举目无亲，也没办法，他们才来找大卫。然后说，哎呀，以前我们是你的骨肉啊，以前就是你率领以色列啊，耶和华也应许你要做王啊，哎呀，你就是王啊，众望所归，真是废话，你们怎么不早一点说这话呢？现在自己王死了，元帅也死了，才说啊，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势利鬼。但是百姓就是这样的，群众就是很盲目的，羊群也是啊。那么你不能怪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你看他们讲的话都自相矛盾。王曾经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啊，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么非利士人当然是主敌，还有其他敌人呢。这个跟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以色列这些支派，也就是除了犹大支派以外的，似乎对大卫一直不太友善的那群人，可能是十个，可能十一个支派，可能是十个了啊。北国后来是十个支派。哎呀，你一直都在带领我们啦。那么有一段时间你逃避亚沙龙，那段时间呢，我们是也很无耻了啊，也很下流，我们就告亚沙龙治理我们。不过现在亚沙龙死了，那就请他回来嘛。真的脸不红气不喘，对自己无耻下流，脸不红气不喘，墙头草脸不红气不喘，本来就脸不红气不喘。他们是老百姓，就是这样，谁强我就跟谁了。大卫还不错，大卫没有就惩治这群百姓哈。我看我们中外历史很多很多君王对百姓对民的态度都错了。各位，我们当然是爱护，但是你是领导他，你不要想他来领导你，他来领导你就错了。他们不能领导的，神设立的传道人就是要来领导我们。君王也是一样，当然他们有错，那么我们怎么样改善这些事，那是政治学的事情，圣经里面也有谈到，但是我们这里不去谈它了。好，以色列人告了亚沙龙，但是现在来大卫回来了，所以就要请大卫回来。哦，这个也很重要啊。在中国，在中共那个时候，我看应该是江泽民之前哈，就是毛泽东死了以后哈，当新的主席华国锋就位的时候，或者后来邓小平的时候，那时候政局不太稳定，也有这个情形，就是谁是最先通电拥护的。那时候有九大军区，军区司令员要表态，各位这表态也很难，你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哎呀，拥护伟大领袖亚沙龙，还没拥护完，亚沙龙死掉了，那你不是死掉了？你不能马屁太快，也不能太慢，等到他最后一个军心都定了。那以前这个汉朝的时候也有啊，我忘记是哪一个王造反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司马迁的孙子嘛，就他好像就没有做什么事，后来皇帝就说他是。就是作壁上观，就是他在不是表现忠贞，他在那里看怎么做墙头草。那现在大卫亚沙龙被打败了，现在就是看大家要怎么样拥护大卫回来，这也是学问的。以前对不起，我们中台湾也有啊，蒋经国总统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说不知道哪个马屁精先开始做这个拥护劝他能够做总统的这个哈。那现在这里大卫就需要他的支派，就是犹大支派来拥护他。以色列支派已经说要拥护他了，现在是犹大支派。第十一节， 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犹大支派就是他自己支派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就大卫有点不满啊，我现在重新得国了，就是亚沙龙被杀掉了，怎么拥护我回宫的人以色列人倒在你们犹太人之前呢？这不合理啊，你们犹大支派怎么不来请我呢？不请我就不欢迎我嘛。这一点其实是犹太人的通病，大卫也有，恨那爱他的，爱他爱那恨他的。耶稣到自己本国的地方，本国人都不接纳，就到外邦人那里接纳了。在教会里也常常是真的同桌吃饭用脚踢我。就是我们真的常常是对主是最疏远的，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常常是疏远的。有的时候传福音倒是还热情一点，那个也不是真传福音，是培植势力，那就不好了。大卫一个请撒都和亚比亚他说，对犹大长老要请我回来，要不然太没面子了吧？以色列人都请我，他们高这个亚沙龙做王，现在又很快的应时势请我，你们怎么都没请我回来呢？这些都可以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很不合，这都种下了，在这时候已经有分裂国土分裂的种子了，在这时候你都可以看到。然后十三节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当然也是他外甥，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他要跟亚玛撒讲，我会立你做王。这除了报答亚玛撒曾经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就我们刚刚看到历代至上的时候亚玛撒对他的忠心哈，我想大卫也是对约押非常的愤怒。哎，他儿子是约押杀掉的，大卫一再说不可以杀那个儿子，为我的缘故要赦免他，约押就把他杀掉了，所以大卫也是很火大很愤怒。好，但是大卫的做法就是在这种危急的时候，真的他做的也蛮对的。十四节，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义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什么叫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呢？就是大卫跟他们讲，哎，你们要请我，哎，你们请我我才有面子。这表示什么？我看中你们的邀请。你这又是一个政治手段了，这政治手段又是我们不太要学的，我们要学的是希望有真实的情谊啊。那大卫就说，你们要请我哦。这下犹大人说，哎呦，这个王还是很看重我们哈。就犹大人的心就像义人的心。这边我们在这里也有点看到哈，亚沙龙跟大卫当然都是犹大支派的，不过亚沙龙比较跟其他的十个支派好像更亲近一点，或者能够更亲近一点。大卫呢始终是跟犹大支派要比较亲近一点的啊，好，看起来有这个情形。第十五节，王就回来了，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拔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美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哦，这个时候大家一来迎接，这人人都是马屁精了，拼命也要欢迎，我是第一个欢迎你的，我是最早欢迎你的。这个示美是急忙欢迎哦，因为当年他是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就丢石头了，现在他得胜了就赶快欢迎。不过他的欢迎你也可以看到带着1000人，这1000便雅悯人我想有双重的意思，一个是我们真是很多人来欢迎你，另外一个意思请你不要算旧账，我的人手还不少啊，统治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洗巴当然也赶快来啊，洗巴现在要claim 他投资下赌注的收获了，都来了。好， 十八节，有摆渡船过去渡王家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美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王。你看到没有，第一个下来的约瑟家当然是最大支派了哈，我先下来的。那么当然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不过现在就说整个以色列人。希路亚的儿子亚比赛说，示美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美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这个当然也是需要很大的智慧，也要很大的克制力。这一点大卫真的非常像刘邦楚汉相争的时候，韩信自立为王，他发脾气，张良踢他脚，他马上领悟过来了。这个时候各位，大卫不是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时候在犹大这个国家，大卫地位都没有稳若泰山过。因为这个国家十二个支派一直都存着分裂的因素，特别是便雅悯支派和以法莲支派，就是有分裂的因素，后来当然也分裂了。那么大卫需要真是尽各样的方式来平抚每一个支派，大家都不要火大。这个时候更不是刚刚得胜嘛，宽大为怀，饶恕了示美。我想我们也很遗憾啊，后来你知道大卫在死前交代所罗门就杀掉这个人，就这是权术啊，可能在政治里面没有办法避免哈，一定会有这些事情，但是这总是一个权术。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19章24节，撒母耳记下19章24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好，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米非波设实在很可怜哈，他这个皇帝的儿子孙子命很苦啊，真的皇家哈，崇祯皇帝死前好像也杀了他的一个公主，他的女儿说，你为什么生在我家？因为真的有权有势的时候很好，一旦垮的时候也真的非常惨。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这件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就是到底大卫有没有替米非波设伸冤，他有没有看出洗巴的错误，他有没有让米非波设完全恢复，不晓得。他所说的判决并不好，均分那是各打五十板嘛，这个事情没有各打五十板，要不然就洗巴全错，要不然就是洗巴全对，要不然就米非波设错，要不然就米非波设对。那么大卫这样做又再次显出他实在是衰老了，他实在是是非对错的分辨能力都不是很好了，所以他没有把这件事好好的处理。不过我们也感谢主哈，大卫虽然是对米非波设这个处理的不是很好，但是大卫实在还是在大卫的怜悯之下，米非波设这个家族是兴旺起来了哈。 本来扫罗因为得罪上帝，扫罗的儿子死的死，然后后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利斯巴的事情，好多他的旁系也都死了，这个家族是衰弱了，但是唯有这个敏菲波设这个家族，这个家被大卫照顾呢，后来相当的兴旺哈。在历代志上第八章中34节到40节哈，就看到这个米菲波设就是约拿丹的后裔，也是扫罗的后裔，到40节啊，他们子孙里面有大能的勇士，总共150名啊，就是人丁又比较兴旺啊。我们看到大卫的怜悯，大卫对人好，实在是对自己也好，别人也得到帮助。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